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的是慧婉姐妹，她传讲的主题是有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叫漫不经心。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有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叫漫不经心。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6章25节。有圣经的请你打开，我们一起来念。约在半夜，保罗跟希拉正在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倾听的时候，首先我要向屏幕前面的你们问安，因为疫情我们都被宅在家里，那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我觉得好像过的是被蝗虫吃掉的日子。怎么说呢？这是从下面这段经文我得来的印象。这段经文是约珥书2章25节到26节。我差遣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间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你们必吃得饱足。赞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名，他为你们行了奇妙的事，我的百姓不至羞愧，直到永远。因为宅家、停工、停学、停约会，生活面开始变得比较狭窄了，然后我们生活的内容好像一下被架空，原本进行的福音事工，不管它是怎么样的兴旺，我们都要被暂停了。很多的实体转为线上，有些线上无法取代，就只好暂停。我觉得这些都是被蝗虫吃掉的日子，但是神说他要补还给我们，神的百姓也永远不至羞愧。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不致感到焦虑绝望。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蝗虫的日子可以早点结束。那今天我想要探讨的是，当我们不得已只能活得很局限的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呢？甚至没有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坚持吗？这次因为疫情，我的父亲被滞留美国，没办法回台湾，他有一些轻微的失智，所以过去有一些他会坚持做的事情，他现在不会了。比如说他是军人，过去他每次从床上一爬起，一定会顺手去理他的头发，随时准备站起来指挥若定。可是现在他记不起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他走出房间，就好像从风里面走过。可是我观察到，他和我母亲生前有一点很相同，就是他会把床给整理好。家母生前最后的阶段也失智了，而且比较严重，因为他连我这个女儿他都记不得了。那照顾母亲的外老曾经跟我分享过，我母亲每天早起坐上轮椅，他一定会顺手把被子拉一拉，然后轻拍两下。这个微小的动作让这个外老很感动，因为他可以看到我母亲这一生都很在乎整齐，然后忘记了全世界，可是他还会在乎这一点小小的细节。现在我的父亲也是，他有时会忘了刮胡子，有时会忘了梳头，可是他总是会把床被给铺好，给拉整齐。现在他的语言也失去了许多，可是他还记得完整的饭前祷告。我想人生有些事，不管你眼前有没有人，不管你是否还记得，我们都会坚持下去，因为这已经做成了习惯，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了。那么对你来说，你会想要无论如何仍然想要坚持的是什么习惯呢？是铺床吗？还是祷告赞美神？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故事有两个人物，保罗和希拉。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会有一些坚持要做的习惯，而且是因为这个习惯他们感动，也影响了他们身边的人。可是首先让我们先来看这两个人物。保罗我们很熟悉，希拉是谁？他是一个多次跟保罗出入宣教工厂建立教会的人，在使徒行传当中从第15到第18章都有他的身影。那这次他们的故事非常戏剧化， 在我刚刚念的主题经文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故事的场景是靠近罗马的腓立比城，在那里他们先后遇到两个很不一样的女人。第一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卖紫色布的莉迪亚。莉迪亚是被保罗开启她的信仰，她也受洗了，然后她把保罗跟希拉迎到家里面来招待。那第二个女人呢，是一个被巫鬼附身的使女，没有名字，她用会歪门邪道来帮她的主人赚钱。当她看到保罗跟希拉出现的时候，她就跟着后面嚷嚷说，这些人都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是传说救人的道。乍听之下，我们觉得她在帮保罗跟希拉传福音，可是实际上因为她的源头不正，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巫鬼，所以带来灵里面的干扰。保罗感觉非常的厌恶，转身就对他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的身上出来。那个鬼当时就出来了，可是鬼一出来，这个使女赚钱的法宝瞬间就消失了。主人就很生气，就揪住保罗跟希拉，拉他们去见官，告他们这两个犹太人骚扰了他们的城，带来了混乱。当然这样的宣称掀起了很多很喜欢起哄的人，他们一起攻击保罗跟希拉。于是士官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然后用棍打，而且打了很多棍，之后呢就把他们下在监里面，而且嘱咐要进狱卒要严加看守，然后把两个人的脚上都上了木钩。情节发展到这里充满了张力跟戏剧性，不是吗？可是到了半夜时分，这两个人不但没有唉声叹气，也没有忙着张罗狱外的门徒怎么把他们给搭救出去，他们反而是开始祷告，唱诗赞美神。正在唱诗的时候，忽然发生了大地震，监狱的整个地基全部都被动摇了，监牢的门也自动打开了，所有囚犯他们所上的这个脚上的锁链或者手上的锁链全部松开了。这个狱卒一看以为完了，他想囚犯这样门也开了，锁链都断了，一定都会逃走的，所以他那时候就把刀给拔出来想要自杀，可是保罗把他阻止了。再后来呢，这个狱卒就亲自为保罗跟希拉清洗他们的伤口，保罗也向狱卒传福音，让狱卒全家都受洗了。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高潮起伏，步步惊心。但是整体故事当中最让我触动的却不是这些惊天动地的情节，反而是很安静的一幕，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约在半夜，保罗跟希拉正在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听着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安详的一幕，在一个很不堪的地方。我想全世界的监狱看起来都差不多，是一个很阴暗很悲惨的地方，充满了牛鬼蛇神一样的人物，很多进去的人等到他们再出来就变成很不一样的人，原本他可能非常的强势乐观，出来以后可能变得非常的绝望畏缩。监狱某些地方我觉得有点像医院，它不只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它也是一个会把人心中阳光给掐熄的一个地方。可是有的囚犯他可能很绝望的会冤死在牢里，在那样阴森恐怖的地方，我们很少会听到有歌声会传出来。然而约在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忽然唱起歌来了。虽然他们是处于这个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可是在他们所在之处却感觉好像有阳光。在那充满着孤独绝望让人恨不得逃出来的地方，却有着说不出来的美丽跟温暖，会让人向往。虽然四围都是坚固的石墙，可是对他们来说无妨，他困在铁栏杆内对他们也不成为牢笼。虽然他们是倚着牢门，两脚上着木钩，可是他们却像在天堂的门口，敞喉高唱的一对白。 百灵鸟。难怪著名的神学家Tertullian 他会说，当你的心在天堂的时候，腿在木狗里面，你也感觉不到疼痛。我想微妙的之处就在于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众囚犯都在侧耳倾听。有些人的心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得柔软了，转化了。保罗跟希拉他们只是在做他们习惯做的事，可是吸引了旁边众囚犯侧耳倾听。他们两个人在不经意间服侍了众囚犯。之后想必狱中有人把这个故事给传出来，我们才会知道有这样的记录。看到一个人在他最绝望的地方，在一个深夜当中，囚犯是怎么听到美妙的歌声，如何让人不会再想死，又如何让人重燃盼望。然而这一切所带出来的影响，唱歌的本人他并不知道，他完全没有刻意在做传福音，或者是说在做见证这样的事。他们只是在做一项他们会在生活里面习惯会做的属灵操练，过他们在监狱之外一向会过的生活，这就是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超乎他们所想的，感动了身边很多的人，让这些犯人抚今思昔，重振勇气，也让痛苦变得比较容易承担，软弱的心也开始变得更坚强。过去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都是高昂兴奋，欢欢喜喜，好像听到受到迫害的一些教会，他们好像也会自我勉励用这段经文。所以如果我们碰到类似的状况，我们也要大声祷告唱诗赞美神，要用这样的方式在监狱里面传福音。可是保罗跟希拉他们不是在使用一种传福音的手段，他们没有刻意在进行服事，而且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只是发生在平时他们在生活中会一做再做的事。所以他们不是在演一副福音剧给世人看，他们是从他们生命的低谷当中活出这样的故事。换句话说，虽然保罗曾经说过我们基督徒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在观看，可是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是天天在做戏，我们只是简单的呈现在生活当中的我们是怎么样。写收尾学的作者亨利Dr. Henry Cloud 亨利克劳德，他曾经说一个人遇事的行为表现常跟他后面是什么在驱动，什么在支撑他的行动力有关。用我的言语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内在组合和你的生活方式，这两者内在组合和你的生活方式，它会影响你现在的组合跟生活方式，会影响你的未来，而且这两者也会说明了你的影响力有多远，你到底有没有影响力，也说明了你的影响力是有多大还是多小。那今天我就要从这个故事里面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生命影响生命，常在不经意间。也许你不认为你自己对别人有什么影响力，可是很不幸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比如说身为父母对儿女，我们的影响常常不在我们说什么，而在于我们做什么。这是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这句话，言教不如身教。当父母疲倦板着一张脸的时候，孩子可能不会了解是因为你累了，或者是你在工作里面曾经受到什么挫折，他们只会觉得你可能是在对他生气了。父母吵架的时候，一边的孩子他也会跟着很紧张，母亲骂女儿，那个待在房间里的儿子可能也会感觉到胃痛。公开的场合里面，工作的场合里面，当你眼前没有人的时候，你脸上的神情就是你的本相，是沉重 还是轻松，是忧虑还是喜乐，都会有不自觉的影响力。所以也因此，我们伤人常常是在 不经意当中。就当他人指着我们说，你这个人为什么那么狂妄，或者说你为什么那么不讲道理，我们才会知道在他人的眼中，原来我们是如此的不堪，我们原来是这样的德性。而且常常是在我们最小的举动当中，我们却触犯了他人最脆弱的地方。保罗跟希拉为我们做了一个范例。通常人在半夜惊醒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是忧虑吗？还是祷告？人进入类似监牢这样没有自由的地方，会怎么反应？是狱卒吗？还是恐惧或焦虑？到底什么样的人会在监狱里面还唱歌？我想在他人的眼中可能就像个疯子，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只要你对神有信心，你相信神会带领，他会拯救你，永远不离弃你，你就会有这样的心情会去唱歌。而且你不是为了自己开心偷着乐，而是你认为你自己所相信的神，他配得你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受到敬拜。所以基督徒可以在家里面敬拜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敬拜神，我们在失去自由的地方更可以去敬拜神。也只有走到死荫幽谷不怕遭害的人，他会有那样的心脏，在那样的地方他照常可以唱诗。那至于在旁边听到的人，多半都是跟我们一样正处于低谷的人，我们能影响的就是身边和我们正处于共同处境的人。只要我们有唱歌的力量，就会有一字不漏都听到的听众。生命影响生命，常发生在不经意间，也许是我们吐出极望的言语，或是我们一面给人家的一个笑容，或者我们怜惜的轻拍他人的膀背。在神奇妙的世界里面，这些都能完成奇妙的工作。也许对我们来说，说出来的话，给出来的笑容，轻拍过的肩，转身我们就忘了，可是我们却可能为对方的严冬招来一整个春天。喜悦的灵本身就是最好的服饰。说到底，信仰不应该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它是一个具有感染力的生活方式。保罗跟希拉他们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状态，就是不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他们都能自自然然地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不是很让我们羡慕吗？对我们来说，祷告、唱诗、赞美神并不是那么容易，并不是那么自然，好像我们平常要做的时候都需要深吸一口气才能够进入，我们不是自自然然的就可以在灵里面去进入，那是一种出神入化，就是做的时候你完全不自觉，你纯然的忘我，你不会举手投足之间都很意识到说，哦，我正在做美好的见证，哦，我正在为神做大功。这种忘我就是保罗希拉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生命状态。你有这种忘我的经验吗？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动物的身上可以看到，我很喜欢狗，我们家有养狗，我喜欢狗是因为它是少数可以跟你眼神对眼神的动物，我们可以彼此凝视，而且狗它有一种动物里面自然的优雅，它静静地凝视你的时候，我感觉天地好像都安详了，非常的解压，非常的忘忧。那今年因为疫情，我比较有时候在我们的后院来回的走道，那因为最近的天气比较热，阳光出来的比较早，那我只能在后院的两边墙的阴影之下，来回走道，所以有的时候或在左，有时候或在右。我在墙边的阴影来回走道的时候，咱们家的狗有点年纪了，所以我走到，如果我走到右边，它就跟着我到右边，然后它歪一下就倒在阴影里面， 如果我走到左边，他也跟我的走到左边，同步啊，然后歪一下也躺在阴影里面。那我就发现好像不管在哪里，他安歇的地方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就让我想到大卫说的可安歇的水边，是不是也应该是在神所在的地方。可是狗对人的全心跟随是因为它的本性，不是因为它要做给别的狗看。如果旁边没有其他的狗观众，它的眼中还是只有我。它那样如影随形，它做的就是十分的忘我。我们有没有可能对神也是如此的专注，如影随形的跟随，纯然忘我？婴儿对我们的影响也有忘我在其中。在婴儿的身边，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声音给放轻松了，变得比较温柔。在充满磨难的生活里面，我们只要在婴儿的面前，我们比较容易呈现比较好的我们，因为我们面对婴儿的纯真，我们脸上的笑容马上就出现了，他会带出我们里面的真诚。很少有人带着诡诈来面对婴儿。有一个视频在网上疯传啊，这是为婴儿胖嘟嘟的小脸去做按摩 massage， 而且他在按摩这个胖脸的时候好像在揉面，不管你怎样拍，你怎样的去按，你怎样的去揉，这个小婴儿都是非常安详可爱的接受，而且他会放松的伸舌头，有时候会眨眼睛，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说很疗愈。为什么看一个婴儿被按摩会让人觉得很疗愈呢？因为婴儿的那种纯洁、信任跟放松，它本身就传递出来一种生命当中深层的交托。他们的小脸可以祝福、美化这个世界，更为这个世界带来平安，超过其他形式的信息。可是婴儿本身他不自觉，我想没有一个婴儿会从梦中醒来大声宣告我要开始祝福这个世界。孩子本身他成为许多大人的祝福，他毫不自知，他们在那自顾自的玩耍。可是主耶稣看了就会说，让这些小孩到我这里来。保罗跟希拉就是这样的状况，他们毫不自觉，可是他们也忍不住，他们就祷告唱诗了，然后众囚犯都听到。这样的不经意之间发生的影响力在监狱当中非常的凸显，我相信如果发生在病房中，色彩也会特别的浓烈。通常躺在床上的人都需要别人去慰问，可是如果今天你去探访一位弟兄或姐妹，当你俯下身要去慰问的时候，反而从躺着人的身上感觉到阳光，看到神的同在，那会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躺下的人他已经没办法干活了，他从社会里面他退席了，从生活当中他撤退了，可是他却像保罗跟希拉，在他的囚禁之处，因为神的同在，他可以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其他病房的人都听到了，这就成为他的病房当中像狱中歌声一样美好的故事。所以有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就叫做漫不经心。同样的，疫情时我们好像也被划地自限，无法行事如常，可是在我们小小的生活空间当中，它就形同我们的一个圣殿，不管谁踩进来都可以感觉到这里有神的同在，他即使戴着口罩他也可以感觉到这里有神的同在。任何跟你接触过的人转身，他就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永远不要忘记，在众多服事里面最有影响的往往是没有说出来的话，却是你活出来的生命。对牧师来说，他此生讲的最重要的一篇道很可能不是在讲台上讲出的，对我这样的文字侍奉者，我所最有力的信息可能也不是我写出的文字里面发生，反而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处境里面，在厨房中， 在工作的地方，在超级市场，或者任何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场合当中，我们都可能无意识的在讲道，在传递信息。这只有把每天都活出美好，你才有可能日积月累，日日非好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高高兴兴的过好日子。就像保罗跟希拉，他们也没有感觉自己在做什么特定的事工，这可能是传福音的最高境界了，有点像中国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深夜的狱中仍然可以祷告唱诗赞美神，在生命的低谷当中你还可以度日如常。在这里传福音不是你信仰的目标，就是你平时跟神就活在一个正确的关系当中，你自然流露出来的果子跟馨香气就会把福音给带到别人的生命里了。你只是所有的心思意念都专注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你的事工里面，这样传福音就是生命的感染，是生活的见证，是举手投足都有神的荣美和尊荣。这就回到我所服侍的创文机构常常对同工对我们的学生会反复强调的精神，工人先于工作，作者重于作品，真诚胜于一切。你仔细去看这句话，工人先于工作，可是没有提到恩赐跟服侍的能力，这里提到的是生命跟品格，还有你面对生命的真诚态度，是这个会深深影响你所接触的所有生命。这是第一个我们从故事里面所看到的，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常常是在不经意间。那第二点，从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的启发是神在乎工人胜于工作。有心服侍的基督徒，你常常会着重在你要怎么为神做大事传福音，可是神的重点他比较在乎我们这个工人的生命的真实光景到底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持续不断的在成长。我们自己常常是从外而内的不断努力，可是神却是从内而外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做工。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中的起点和服侍的起点都是老我，然后外加一点触动我们的信仰教导，当然更多的是信仰中的应许和信仰中的祝福，可是内在生命当中我们却保留了很多我们原来的脾气跟我们的欲望。但真实的信仰是神，它不是我们生活和个性的外加，它必须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脱胎换骨成为不同的人。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作者叫 C.S. Lewis， 他说信主以后我们要给出全部的自我，那这部分的给出去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是你左砍一根树干右砍一根树干，我们神要的是我们这整棵树整棵树。只有我们当给出全部的自我，神才会还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我。这可能是很多人最不理解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紧紧抓住我，抓住自己的伤口，抓住自己的欲望，不轻易给出一个饶恕，不轻易给出奉献，而且给出去的时候会有莫大的自怜跟委屈。那神要的是一个新的完整的你，然后呢他会把他自己来给我们。这可能是为什么很多人信主多年人没有变，还是保留了他很多的自我，这只是他的起点，结果起点成为他的终点。那基督徒绝对不能只是从自我往外加，我们必须要脱胎换骨，要不然信仰无以为继。可是自我怎么给得出去呢？毕德森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作者，他写过一本书的书名叫做《天路客的行囊》，你看中文名字还不太懂他整本书的主题意，他英文的原名比较显示出来毕德森对天路客一生要走的路他是怎么形容， 他用的这句英文是 A long obedie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 翻成中文就是朝一个方向，朝同一个方向长期的顺服。这句话说得很清楚，也要长期朝同一个方向去顺服，牵涉到放下自我，谦卑自我，过一个有纪律和节制的生活，而且是朝同一个方向不断地去靠近。那是什么样的方向呢？就是十字架的方向。这就是做门徒的代价，你必须要放下，这就是你的代价。因为我们相信神，跟随神，不可能不痛不痒，不可能生活毫无变化。人不改变，你只是常常去不同的地方聚会，你只是常做不同的事，这样的路根本走不长。因为我们的信仰是需要建立品格的，你要建立你内在的力量。如果你从来没有举重过，你就没有办法去挑足那个信生活当中的重担的斤两。你凭意志你可以撑一时，凭你过去所有的专业训练也可以帮助你走一程，可是你没办法撑长久。所有服事的工作都应该是从我们的生命出发的，从我们漫不经心透露出来的品格流露。如果没有这部分，所有做的都是假装，像小孩子在装大人，假装你在做见证，假装你在传福音，假装你在做传道人。而且恩赐绝对不等同生命，在有些事情上你已经很有恩赐，可是不代表你内在的生命够厚实，能够承担这个事工所带来的压力跟人事复杂。天才儿童他可以提早上大学，可是生命当中的社交关系跟人事互动却很难靠天才就能够支撑。所以很多的天才儿童提早上大学，他会产生社交焦虑或者打不进去，这在服事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朝向一个方向长期的顺服，这意味着生命你会走向照顾软弱的人，控制你自我的脾气，你节制情欲，然后爱神爱人。 Saint Francis 圣法兰西斯他曾经说，这样的人就像蜜蜂，他可以把苦汁汲取成为蜂蜜。一个追求神的人，你即使遇见生命当中的苦涩，你虽然有挣扎，你会有挣扎，可是你最后会靠着神把它转化成为甜美可口的生活。我相信很多的殉道者或者为神受苦的基督徒，他能够把为神所受到的火烧、鞭伤、棍打面对刀剑的恐惧都视为花朵跟馨香。我们都知道罗马焚城录这个电影里面曾经拍过基督徒当时被放到那个大型运动场里面被狮子吞吃。为什么那些人不放弃他们的信仰呢？就是因为他们长期是朝同一个方向去顺服，去顺服神，他们可以把这些的迫害看为是来自神的花朵跟馨香。一个追求神、追求成长的基督徒，也不会把生活当中的操练视为辛苦，他更不会对缺乏又受限的处境感到不满足，他反而会想办法去甘之若饴。顺境的时候他不会骄傲，受压迫的时候他不会忧伤，在晴天的时候他会唱诗，雨天的时候他也会唱诗。就像我今天我们默想的那段经文，我也很喜欢这段经文，是诗篇42:8，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你可以看到在生活当中，白天耶和华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所以这是一种不断亲密的互动我们跟神之间。当然有些人他可以选择信主以后完全不改变，他就变成只是他生活里面的一个加添，好像是多一点的禅在生活禅一样的加添，他不愿意付出做门徒的代价。那德国有位神学家叫潘霍华，是他提出来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这个观念。他说恩典虽然是白白的礼物，可是恩典从来就不廉价，做门徒你就一定要付代价。 可是现在很多人，他们只想要神跟神的应许，并不特别想要去做主的门徒，要付这样的代价。所以已故的一个美国灵修学教授 Dallas Willard， 他就针对这个说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他说，你不做门徒，你付的代价更大。做门徒要付代价，可是不做门徒你要付更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包括哪些呢？包括你永恒，你会失去这些永恒不变的平安，你会失去贯穿一生的爱，或者透过上帝对美善治理还有超越的亮光下去看万事会有的信心，在最令人沮丧的情况下你站稳的盼望，你行出正义的力量，抵御邪恶的能力，这些全都会失去。那简单来说，不做门徒的代价就是没有主耶稣所说他将带给我们的丰盛的生活。所以做门徒付代价就是拥有主耶稣所说的丰盛的生活。反过来说，得到丰盛生活的秘诀，你就是必须改变自我。那第三个启发呢，就是活出深夜狱中可以祷告唱诗赞美神的生命。我们都很好奇，保罗跟希拉他是怎么样可以身处黑夜的狱中还可以祷告唱诗呢？可是重点是，这就是他们平时过的生活，祷告唱诗赞美神。换句话说，他们所过的生活就是专注在神身上的生活。请问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一部分？这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生存必须，survival。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一个不相信祷告的基督徒其实不算是基督徒。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基督徒，他非常理所当然地说，我不相信祷告，我不开声祷告。不相信祷告的基督徒其实就不算是基督徒。然后一个很少祷告的基督徒呢，就形同你灵里快要死去的基督徒。怎么说呢？是来自改革中的马丁路德，他说过这一段话。反基督徒所在的地方就有圣灵，他所做的就是不断的祷告，因为即使人不动嘴说话，他的心脏仍会不断的跳动，就如身体的动脉跟心脏不停地发出如此叹息：啊，亲爱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当生活中的打击、挑战和困难压迫更厉害的时候，这类叹息跟祈求就更加强烈，甚至透过语言表达出来。你找不到任何不祈祷的基督徒，就如你找不到任何已没有脉搏的活人，因为活人的脉搏不会静止，无论人在睡觉或在做其他事会一直跳动，但人却毫无所觉。马丁路德是用脉动来比喻祷告，如果心跳不会停止，祷告的脉动也应该不断的跳动。所以我刚刚讲了，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不算是基督徒，一个不常祷告的基督徒，你的生命已经慢慢的在死亡，形同灵里的死亡。很多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不知道这个重要性，他不清楚你如果不开始祷告，你这个信仰的心跳还没有启动。就像马丁路德讲的，不祈祷的基督徒形同没有脉动，这就是灵里的死亡。所以我们平常过日就要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这里说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基督徒活命的基本生命生存技能。但是当然，祷告赞美神更多的是因为出于我们对神的爱，我们愿意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神。如果你了解神性更多，你的信心就会更加的成长，你就会愿意交托出去更多，那是一种关系当中的忠诚。我们全心全意在关注神工作的动向，来调整我们自己生活的配合。我们看到他往这去，我们就赶快配合的过去，如果看到他往那儿去，我们也赶快去配合过去。这必须是你跟他有足够的关系，你才能够看得清楚。 所以无论我们身在哪里，都一定会有神的同在。这个不是因为神会出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而是我们努力的去进入神所在的地方。最后，有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叫做漫不经心。有一位英国评论家叫做 John Ruskin， 他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个主要艺术的评论者之一。他评 Turner 的风景画，你们看这幅画，他说，如果你在画中截下四分之一寸的天空，在那四分之一寸的天空里面，你也会感觉到天空的无限。想象一下他所说的四分之一寸的天空，也可以想象整个天空的无限。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如果有人他整个生命都浸泡在信仰的枝叶里面，浆汁里面，不管人家接触到的是哪一小片面，都能够窥见他整个属灵生命的品格，整个属灵生命的样貌。接触到他那一小片，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属灵生命是健康还是不健康，他的生命是丰盛还是缺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活出深夜在狱中还可以祷告唱诗赞美神的生命。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因为神的同在，你在深夜唱诗永远可以祝福很多的人，能够活得安详宁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尤其当生命的阴影变深，当十字架的重量很沉，你还能够保持安宁，那就是生命当中不经意间对身边最好的服侍了。我这里说的不是凭意志压下你自己的情绪反应，这个我也做过，也不是靠你自己的坚强来战胜环境，这个我也做过。我现在讲的是我渴慕进入的境界，就是你不经意间毫不费力全然忘我的跨过险恶的环境，活出前后一致的你，这样的生命的见证，这是我向往的境界。那对基督徒来说，有一天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我们最期盼的就是神能对我们说，你做得很好， Well done， 对吗？但是我想还有一种更大的惊喜，就是神说，我看到你做的这件事很好，却是你自己非常意外，你毫不自觉的事情，不是你刻意做给神看做给人看的一些事工，而是你不知道存在，可是你已经影响到一些人的事情。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团契分享，在我上台之前，那个主席介绍我，他说他是从广播里面听到我，对我印象开始有印象。可是他提到一点，说让他印象深刻的地方不是我广播的内容，他完全不记得我在讲什么的。他说他只记得我在空中传出一连串的笑声。我听到他这个讲法的时候，我不确定他所说的这一部分是我想要留给听众的印象。那另外有一位北京的学生，他也多次提到，他说他每次听到我大声的笑声，他就感觉平安无事了。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我想在广播里面留下的美好印象，就是我想留下的美好印象，是属于那种优雅型的知性的那种形象，而不是那种大声笑传出来的那种放浪形骸这种形象。我想从来也没人想过要用笑声去做传福音的策略，或者每到一个工厂你就用力的去笑，或者是不好笑的时候你还一串一串的笑声勉强的去笑，这样笑出来基本上没有什么感染力。那他这些说法对我的笑声的说法，说实在也让我很尴尬，因为我的呼召是文字侍奉，我花下最多的时间是想要写下可以荣耀神可以祝福人的文字，笑他基本上对我就是不费力而且也不自觉。可是是否有可能有一天我回天家，我走到黎明的另外一头，在天家我面对神的时候，我的文字跟讲道神都没有提起来呢？ 那神提出来的反而是一些我自己不知道何时何地，在一些阴影的地方，我撒出去的一连串的笑声呢？是不是这些笑声反而成为在天堂里面所发出的号叫声呢？也许你们中间有人跟我一样，领受了来自神的呼召，还有使命，我们愿意为神服事。可是这些是有意识的，你带着热情全心投入的事工。可是有一些生命当中的服事会比这些更宝贵更真实。在串文里面我们常常提到，如果你要到网络做宣教士，你挂在线上的生活是靠你线下的生活在做支撑，你在线上怎么表现是靠你线下的属灵生命在做支撑。那这段话也可以放到我们今天来讲的，如果我们有意识的想要投入服事，那也靠我们在生命当中无意识的不经意发生的一些生命影响，那才是我们最大的属灵后盾。回到我们今天的故事，那时候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当中唱诗的时候，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去数过那里有多少的囚犯，需要唱多大声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听到，他们也没有计划时间，说一定要等到半夜，也半夜是人心最脆弱的时候会愿意开放，半夜也是声音可以传得最远的时候，这时候唱最有效。他们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从一开始的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们那时候唯一在乎的听众就是神，他们那时候不是为这些囚犯唱，他们是在为神唱，他们敬告敬拜祷告的对象是神。在自由的生活当中，他们习惯了要敬拜赞美神，现在在不自由的时候，他生活的重心还是神。结果在深夜中他们祷告唱诗就吸引了众囚犯侧耳聆听，这就是传福音在不经意间。这也让我们感恩，不只是他们的高言大志，而是他们简单专一的生命深深地印在我们众人的心中。这对投身服事的我或者是很多你们可能会有个提醒，事工有的时候会失败，事工有的时候会施展不开，可是我们的生命却不需要走位，只要尽心尽力地爱主我们的神，活出我们的 best， 让神来保证你的一生没有丁点浪费，让神来确认你一生所结出来的果子有谁。因为有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就叫做漫不经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去思考保罗跟希拉他们曾经走过的路，他们所付上的代价，然后他们所活出来的见证。神，求你帮助我们永远不要眼睛只看在事工里面，我们的眼睛是专注仰望在你，我们不是自己想要为你做大事，而是想要聆听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要带领我们到哪里去，你要我们怎么样活出你要我们写出来的故事。神，求你帮助我们永远记得工人先于工作，你看我们工人也胜于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样的事。神，求你帮助我们像保罗跟希拉平常在生活里面就紧紧抓住祷告唱诗赞美神，当我们进入到生命的低谷，当我们进入到不自由的地方，我们仍然能够凭着习惯来做这样的属灵操练。求你帮助我们影响人，不只是在我们的言语，不是在我们的文字，更多是在我们的生命所活出来的故事。也求你帮助我们反过来，当我们生命还不到位的时候，求你不让我们的故事去绊倒人，我们求你莫大的怜悯来遮掩我们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不经意之间所丢出来的话语，所摆出来的脸，不经意间就伤害了人，我们也求你，用你莫大的怜悯跟恩典来遮盖。神啊，我们影响不到的求你的圣灵来补足，我们谢谢你。神，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活出在深夜当中，在狱里，我们仍然能够唱诗啊，这样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